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是肖佳丽，在这儿向大家问安。那很高兴呢，在这儿把一位好朋友也带到了节目中，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小燕。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特别高兴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有小燕做我们的来宾，跟我在这儿一块儿来谈谈关于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那我想呢，一说起婚姻这件事呢，没有结婚的人会很想去结婚，因为啊，可以得着很多人的祝福，而且呢，两个相爱的人一起生活是多么的美好。但是真正在婚姻里面生活过的人呢，又觉得哇，里边真的有不少挑战。小燕，你同意我这么说吧？
对，没结婚的人呢有很多的期待。
对，
因为他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人生阶段。
嗯，
以前呢只需要面对自己啊，自己对自己负责任就好了。
对，
以后呢有更多的责任了。
是的
啊，而且是一个那么亲密的一个关系呢。
对，
哇，太多的期待，太多的憧憬了。那么结果结婚以后发现，诶，怎么回事？好像跟我之前想的不一样呢。
是，那个反差很大，是不是？
啊，
很多大的差落在里面。
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人。
可不是嘛。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会来谈一谈。那纵然婚姻中呢会有很多很多啊让我们不愉快的因素，或者是啊破坏我们这个婚姻的这个盟约的这些个事情，但是我们仍要持守。怎么样持守？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对吧？
嗯，
那在当今的世界上呢，我们常常听到不同的声音。那这些声音呢，有的时候听起来让人挺泄气的啊。好像我的朋友说，他说：“佳丽，我要离婚了。”你知道吗？他根本不是我结婚时候所想象的那个人。生命那么短，我怎么可以为了这个人就这样子辛苦的跟他活一辈子呢？听了这样的，
哇，真的是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劝他啊。
嗯，
那还有人也跟我说，他说你常常劝我们要和好要相爱，但是你知道吗，我可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可是无济于事啊。他凡事都是一意孤行，我看呢，我们的婚姻已经没有希望了，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结束这段婚姻。
这是他只能想到的，就暂时只是想到这么一个结果。其实他不是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因为有的时候啊，你真的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是的。
可是当你真的明白对方的感受和他的想法的时候，你的焦点啊，你的这种判断已经是大不相同了。
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常常都是蛮自我的啊。
嗯，
用自己的那个角度自己的立场来想的时候，
这是最容易的。
对，没有办法了嘛， 他会想，我自己都试过了，没有办法了嘛。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对方到底他心态是怎么样的，
嗯，
是不是？
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人嘛。
对对，所以这就是啊，在我们世界上啊，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埋怨声音，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在婚姻生活里面呢，是吃了苦头了。
嗯，
但是这个苦头不至于就把我们打得趴下，没有翻身的余地吧？
嗯，
是不是？
对。你每当你有一次爬起来、重新站起来的这个经验，
嗯，
你就更加比以前更加强壮一些。
是的，
你的经验也会更加丰富一些，也知道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
对，你刚刚讲的这个经验哈，嗯，我觉得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希望借着婚姻、借着婚约、借着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我们去改造对方，希望，
哦，
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像我，那么就没有问题，
越来越像我自己的期待，是吧？
对，
嗯，
所以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是活他自己是最容易，而且也是最符合他天性的。
对，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经验，因为自己的不同的经验，然后慢慢的成长，每一次跌倒了再起来的时候，
嗯，
那个经验呢其实就是自我的一个调试，
嗯，
对不
对,
对，在调节自己的态度，调节自己的这个方法，
嗯，
是不是？
对，就好像一开始你说你朋友讲到，哎呀，他不是我结婚的时候所想象的那个人，
嗯，
那毕竟那是你所想象的。
对，对，
你们是不是已经有足够的沟通，你真的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对
啊，所以你要想着去改变别人容易，还是想着要改变自己容易呢？一个人改变自己肯定要比改变别人更容易。
对对，所以这也就是说婚礼之后，为什么我的节目的名字叫婚礼之后呢？我就觉得在婚礼之后啊，才是真正的一个更大的挑战。两个人坠入爱河其实不难，对不对啊？甜甜蜜蜜的，然后你看我很喜欢，我看你也很喜欢，然后这样子就觉得是相爱了。但是真正的落实到两个人的生活里面呢，却有很多的这个差异，我们刚刚说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才是一个挑战，就是说你怎么愿意调节自我，然后呢来把这个婚姻关系维护得更好。
而且你在结婚之前，大家向对方所展示的自己呢，往往都是展示自己好的一面。
对
啊，然后大家呢都会有意识的收敛一些自己知道、明知道自己不太好的一些部分。
对。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而且呢，通常呢是对对方的那种期待，所以呢，这种期待、这种爱慕、这种倾慕呢，让你有意识的、无意识的都忽略了对方一些你不喜欢的东西。
嗯，
这种包容呢就很大。可是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你对对方的期待是不同的，你对他有更高的期待。
嗯，
你希望他达到更多你所希望他所达到的那个位置，而你自己呢却已经不再有自我要求，你开始觉得，哎呀，他已经是我的了，或者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嗯，
我干嘛还要收敛一些我已经明知道不太好的东西，
嗯，
他就会很自然的就表露出来了，
嗯，
他因为没有约束了，
嗯，
反而变成你对对方的期待高了，但是你却把自己的要求降低，把对自己的要求降低了，
嗯，
于是这个反差就越来越大。
对 对, 对，
就变成呢你反而对别人的、对对方的这种包容呢就减低了。
嗯，
那么所以其实呢，这婚姻真的是需要在你结婚之前的那种仰慕，需要维持这种你明知道自己有些不好的东西，需要你去压抑它，
嗯，对，
需要你去克服它，
对，
而不是说对对方希望对方更多的朝着自己的目标去那个因为你如果通过你所做的让他感动，让他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要压住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改变，来大家彼此更加协调，这是最好的，对不对？可是当你自己却没有对自己有这方面的期待和要求，但是却要求对方的时候呢，你这种感动呢就少了，那对方 做这样的调整的这种动力是不是也就小了呢？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当进入婚姻之后，我们大家真的都是把自己的真我活出来了，是不是？那个真我未必真的是那么讨人喜欢的啊。所以这也是在婚姻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自己我调整，没有自己在求进步，那个离婚啊或者是争吵啊冲突啊的确出现根本不奇怪，对不对？因为没有自我的这个约束压抑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在婚姻里面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它应该是不断的成长，而谈恋爱的那个时候呢只不过是一个入门，对不对？
大家调整到这频道比较一致了。
对对。那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结婚呢不是在于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而是使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人选。那么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
很有道理这句话。
然后原来这句话呢是一位先生，他的名字叫做查理斯艾德，他说出来的，流传了很久。
这个我倒不知道，但是类似的这个概念啊，就是我们觉得真的是很有道理。教会里面也经常就是说我们好像真的是要调整到自己适合那个岗位，或者说调整到自己适合上帝的呼召，那都是其实都是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
对
一个过程。
那我就是说到哈，在这个结婚之前，我们常常会给自己一个导向，就是说我要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是不是？爸爸妈妈也会告诉我们说你要找一个适合的人结婚呐、别乱来呀，怎么样，对不对？
这个比较接近的时候呢他容易调整吧，可能是觉得
就是说你要找一个合适的人，后来原来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因为没有一个是跟你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的，对不对？那好了，这位查理先生呢就告诉我们说，与其你那么辛苦的去找一个合适的人，你结婚之后你还是发现他不合适，不如你自己去做一个合适的人了。
就是，
是不是？所以这个里边呢，我觉得就有挑战了，因为你要去做一个合适的人的时候，就会牵涉到什么呢？你要自我调整，对不对？那这个自我调整中间呢，需要有忍耐。需要有改变，
要看到对方的需要你才去适合他的需要吗？
对，所以这些呢可能是我们大家都不太愿意做的，因为它里面
都觉得自己很好啊。
对啊，包含了要牺牲，是不是？要牺牲然后才能够做一个合适的人选，去配合他，去怎么说呢，去让这段婚姻有成果有美满的时候，先要自己刻苦了。
其实这跟工作啊有些方面是很相像的。
你
工作你不会说哎呀要这份工作适合自己吧。大家都会说哎呀我们要自己锻炼，哎呀花了这么多的精神，多少年的苦读啊，训练自己有多少的这个工作能力，训练自己有多少的知识，都是为了希望哎有一份工作来到面前的时候我能够适合做这份工作，我适合做这个岗位我适合在这个岗位上发挥我的才干，对不对？那么一个婚姻难道不是这样吗？对吧？你真的是要调整自己，让自己适合你的对象，让自己适合你的配偶，然后呢让你们这个婚姻成为双方都感到幸福的一个。
那如果我不愿意做一个适合他的人，根本就没门了。
那
是不是
如果对方也是这么想的话，这两个人的这个婚姻的这个结果真的是不太看好的，对不对？如果随便有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愿意去有些自我牺牲，有些自我调试，去愿意适合对方，那很明显这个人的这个爱比对方要大一些。爱里呢就有很多的包容，
对，
有很多的牺牲，也有很多的不是牺牲了，就自我牺牲了所谓，那么也有很多的呢就是对这个对方的 不好，对对方的这个某些看不顺眼的东西，你可以能够接纳。
对，
所以呢也有很多的勇敢在里面。
对，
所以爱里没有惧怕呀，圣经上不是这么说吗？
是的，
对了，当你这个你愿意去调整自己，去接纳对方，去适应对方，去做一个这个适合对方的这么一个配偶的时候呢，很明显你的爱是比较大的。
朋友们，我们刚刚听的这首诗歌呢，是歌名叫做《不能隔绝的爱》。我们就发现在婚姻里面呢，除了爱，除了你先爱对方，你愿意去做一个适合你的另一半的人之外呢，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让我们的婚姻可以更幸福。因为啊，婚姻确实是一个磨练人的场所，如果靠着我们的人性来说呢，真的是失败的多，但是呢，我们就
这是个训练学校。
对，但是我们就回溯到最早的婚姻。圣经告诉我们说啊，婚姻呢，其实是上帝在伊甸园里面就创始的了。
嗯，
对不对？那我也就想到，上帝为什么要在伊甸园里面让亚当进入到这个婚姻制度里边呢？我看到了一节经文，小燕，我在这儿跟你分享一下啊。 然后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回应，那就是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二十一节、二十二节，这里就说到了，当时啊，我们的上帝他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个人就是亚当，对不对？
嗯。
那原来这个配偶是一个帮助者。
嗯，对。
然后后边就说到，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是亚当，让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而我们看到啊，上帝从亚当的身上拿出一条肋骨来，然后把它造成一个女人。原来这个女人是要做这个男人的帮助者。
嗯，
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其实婚姻里边的这种爱呢，是源于我要帮助她，我要让她幸福。
嗯，
对不对？
嗯，对，而且呢，你看这个在希伯兰原文里面啊，帮助啊，还不止这个词啊，不只只是一个帮助，它还含有一种协助找到满足的这么一个隐含的意思在里面。
对，
而且呢，这有的时候呢，还被翻译成一个救字，
救
他脱离一种状态。
哦，救他的那个救。
哎，对，一个因为救他脱离一种。好像孤单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这
是很奇妙哈。
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形容了啊。假如那现在哈，我回复到我是一个普通女人的身份啊，我就想到原来上帝给我的旨意就是要做我丈夫的帮助者，
那这使命啊。
对呀，然后还有就是我要协助他找到满足。
嗯。
那我愿意吗？
嗯，
对，我要
常常同样丈夫也要协助我找到满足。
对，然后我要常常问我自己，如果我想要使性子的时候，可能我就会想一想啊，原来上帝给我的一个呼召是我要去帮助这个人，对吧？
嗯，
让他找到满足。我相信
这是婚姻对你的呼召。
对，相信在婚姻里面，如果我爱的那个人他找到满足的话，也是一个我的满足吧。
嗯，对，
对不对？这两个应该是不分家的。
因为你肯定你们两个一开始啊，不像以前盲婚哑嫁了。
对，
你肯定一开始是两情相悦，两个都希望能够组成一个家庭，希望婚姻幸福才会结合在一起的嘛。
是的。
所以呢，如果一开始大家已经能够想到我是对方的帮助者，我是要为他得到更大的满足而来的，那你有心里有这么一个使命感，如果双方都有这种想法的话，这婚姻会真的是比较容易能够
走下去。
哎，对对对，
是不是？
嗯，
走下去不止，还会在婚姻生活里面真的是会感觉到那种爱，那种两个人彼此扶持的那种感情。
对，因为这个焦点是对方哦，
对，
而不是焦点在自己。
对对。
所以呢，这样子的话的，这样子的这个婚姻的这个立足点呢，你就不容易分开。
是的，所以我们看看啊，翻开圣经看一看，上帝为人类设立这个婚姻制度是有他的意思的。
嗯，
让我们愿意先走出去那一步，就是先为对方付出一些什么。
嗯，
是不是？我想在我们整个的人生的这个里程里面，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
嗯，
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公公婆婆什么的，我们愿意先走出去先爱他们的话，我相信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生活的这个氛围会好很多，就不会是被动的觉得是委曲求全啊，我是在受气，我在受委屈了，是不是？
焦点不一样，
对，
你的想法，你的判断和你最后的行动都会不一样。
是的，所以我就是说在圣经里边呢，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给我们一个启发，告诉我们真正的婚姻呢，就是你们两个光说彼此相爱是没有用的，其实是真正的要实行帮助者的这个身份。
对，所以呢， 上帝，你别看啊，他只是说啊，
嗯，
上帝其实先给我们做了榜样。
对 对, 对。
那我们结婚，很多人在教堂里面结婚的时候会说啊，用这个经文说，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
对，你就看这里哈，你就看到上帝真的是爱人类的。上帝可以感觉到亚当他一个人独居不好，他一个人可能会寂寞，他一个人可能会比较孤单，看那些个动物都是一对一对的成双的啊，我所造的亚当他独居并不好，然后上帝，我觉得上帝是动了慈心，然后呢啊，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你看上帝就是爱。
对，这个我相信是上帝刻意这样做呢，把它留在圣经里面呢，
嗯，
让我们从里面体会一些东西的。至于这一点哈，我还有其他的体会哦，在以后的节目里面呢再跟大家分享。
好极了，好极了。
那这还有呢，就是说上帝真的是上帝先爱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看上帝这个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这种、
救恩，
这个救恩。那你想，上帝说他爱我们呐。其实他经常把他的教会啊，把他的儿女啊，比作一个妻子的身份，
对，心腹、
啊，一个心腹。那我们就是他所爱的那个对象，
是的。
那么他为我们做出的牺牲，我们想一想，那是多大的？
是的。
而且他的焦点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做这个，而做那个。上帝是为我们的益处来做这些事情啊，而不是说为他的益处，他需要什么，他不需要这些，
对，
也过得好好的，是不是？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哈，在上帝他已经给我们先做了榜样，是不是？
对，
他已经要成为我们的帮助者，他主动的爱我们了。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能够和小燕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我们这样子畅谈婚姻乃是始于上帝。我们这样畅谈婚姻中我们要去做那个适合的人，合适的人，而不是单单要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儿。如果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对于我们所探讨的这个关于婚姻中的这些事情呢，你也有什么回应反响，可以写信给我。那同时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愿意把一个光碟要送给大家的。那这个光碟呢，就是坐月子的迷思，坐月子的迷思。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写信给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汉语拼音的拼写 @vohc.cn， 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等待着您的来信。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一次相聚。再见。
再见。